那一段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OK， 否则你就可以翻到你的那个手机的圣经来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就记载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就提到说，他们这个教会呢第一次成立以后呢，首次出现了有组织性的一种选出了同工，以后我们称为执事的一个职分里面。所以这一处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刚才所念的，我们现在不再再念了，你如果有的话，圣经就放在你的手机里面来看。他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因素里面就提到说，当时他们选出了第一次有组织性的看到了教会选出了执事的一个重点里面。在这个执事的重点里面呢，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来探讨，那我们只看其中的一部分哈。那其实这里我列出了两个，比如说他当时的一个执事的职分里面，第六章的一段短短的记载里面就提到执事职分为什么要设立呢？设立的因素在哪里呢？它的前因后果在哪里呢？那为什么要选出这样的这些同工，我们以后称为执事，它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如何呢？那么以后呢又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在执事他一些特征，他的称呼职责和资格等等之类。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跟大家看到第二方面，我们只看第一方面，为什么他要选出执事，这个前因后果在哪里呢？那在这一个问题里面又同时出现了两个，我在查考的时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问题，那我把它放成两方面来跟大家思考一下。第一方面，为何要选出这个执事，这个前因后果如何，它的因素在哪里呢？第二方面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选七个执事呢？以后我们称为七位执事呢，他们选出七位。那当时如果你仔细的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呢，后来就有很多人信主，前面说三千人，后面又说五千人等等之类，后来又说很多很多，数也数不尽了。那如果加起来，大大小小该有上万人才对。那么这么多的信徒里面，一个教会，我们说今天的教会一样，有上万人的教会，有多少个执事呢 ？OK， 应该有多少个执事？为什么只选出七位呢 ？OK， 那么这七位够吗？能够应付得了这么多的事情吗？那为什么要选这个七位的执事呢？我们来看看，约略来看这一下，这两个问题的一些重点一个特征里面，他为什么要选出执事？首先在看到这一个时候，我就跟在查考的时候，我就看到说这个执事为什么他要选出来呢？我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心中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这些犹太人，这个五旬节圣灵来降临的时候，很多人来了，那么他们在这里很多人信主了，建立了教会呢 OK， 他们要选出同工，按照犹太人来讲，我心里在想他一定开始选长老才对，对不对 ？OK， 犹太人的背景都是长老为背景的，所以长老会应该很高兴在这，但是没有想到他选的我们后面说是执事，所以尽信会比较高兴的 ，OK， 所以说这是讲到执事方面的执政方面。那为什么他要选出这些同工来呢？我在看第二章的时候，如果你有圣经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这里不放出来哈，因为时间的关系。那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回忆一下，当时五旬节到了，很多犹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这三个大节期之一要来回到这个地方来守这个节日的时候，那还有很多我们今天说海归的那些犹太人在住在别的地方的，他们都遵守，我们说他们不是华侨，他们是犹侨 ，OK， 所以都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来这里遵守这个节日的时候呢。那如果你注意看，我很喜欢第二章第九第十节里面所讲到这些人来自哪里呢？我称他为八方风雨会中州 OK， 那么来自很多很多不同地方。前面说他们有些人从米索不达米亚那边来的，米索不达米亚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的东岸，东岸那一个地方呢是两河流域 OK，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文明的发源地。那么今天伊朗、伊拉克等等的地方，所以他说那边很多的人，从巴提亚人、马代人、伊朗人、米索波迪亚等等地方的人都来了。那不单单是这样的，他还说到 在这个地方里面呢，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是从北部而来的。在北部在哪里呢？就当时的所谓的小亚细亚，后来保罗到那边宣教的一个地方。OK， 有利弗家，有庞菲利亚，等等之类啊，等等，还有本都、加帕多加等等地方的人。所以那些北部的地方呢，也有很多犹太人的侨民呢，他们也就回来这里过节了。那不单单这样，在南方埃及北非一带 ，OK， 然后那些的地方的人，还有阿拉伯人，他们也来了 ，OK， 还有呢，在西边的欧洲地带的罗马 ，OK， 还有等等其他地方都来了。这些人这么多的人来到那边，后来就发生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们带领很多人信主了，当时很多人信主。所以在来到第六章的时候讲出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们要选出执事呢？我们来看第三节这里所说的呢，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当时他们要选出他们，派他们管理这事。 OK， 那管理什么事情呢？ OK， 那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那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刚才我们所念的，就把这个前因果很简单的讲了出来。他说那时候门徒增多了，有说希利尼话的，就是有说希腊话的，我们今天翻的话，像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OK， 那这件事情呢，那好像告诉我们说，当时有两批的犹太人，一批是本地的犹太人，一批是从海归回来的犹太人呢，他们两个好像有发生了一些争执。OK， 那争执的事情上是供给寡妇的事情上。OK， 那寡妇关怀的事情上呢，出了一些问题。OK， 所以他们有一些埋怨的事情，就产生了这个以后同工执事选举的一个问题里面出来。那有关寡妇关怀照顾的问题 ，OK， 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说的话，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照顾的事情。当时他们突然间发生一些 ，OK， 就是弱势群体里面寡妇的事情，照顾的问题出了一些问题。那出现什么问题呢 ？OK， 如果你去查考犹太人的背景的话，犹太人的风俗习惯要照顾孤儿寡妇，从旧约圣经里面，神就一直的教导他们，你要记得有一些弱势的人，你们要注意，我要你们好好的照顾他们。很多这些圣经在旧约里面重复的出现，我只放出三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继续去查考。第一处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二十二节，很容易记，二十二章二十节，耶和华神说，你们不可以苦待寡妇和孤儿，不能苦待这些弱势的群体，孤儿寡妇你们不能苦待他们。我发现英文呢翻译得很美，他说 Do not take advantage of the widows or the fatherless or the orphan. Do not take advantages. 不要占他们的便宜，不要欺负他们，但是要照顾他。这些弱势的一群，他们很多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父母的，你们要照顾他们，你们要照顾他们。后来在生命记上，至少我算了一下，有七处的圣经呢，一直提醒这件事情，一直提醒着你们要照顾孤儿寡妇，你们要照顾孤儿寡妇，特别是在寡妇的世界上。我就放一处给大家来看，在第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好不好？请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取往政治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当时犹太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神吩咐我们，前面说了好多次，这二十几章在后面呢，一些聚集的，一些孤儿寡妇，你们要照顾他们。如果没有的话，前面还讲得很严格， 如果他们伸冤的话，向神伸冤的话，神说我还要杀了你们，我还灭了你们。你们如果没有好好的照顾的弱势的，我还要灭了你们。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众百姓异口同声，在摩西的面前好像做了一个立志，一个宣誓一样，众百姓都说阿们。什么意思呢？他们异口同声说，我们诚心要遵守神这一方面讲的。神说你们要照顾寡妇，你们叫做孤儿等等之类的、okay? 所以这一方面呢，如果他们受冤屈的话，我必讨你们的罪，你们要受咒诅、okay? 以后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句话：给孤儿伸冤，为寡妇办去。换句话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要为他们伸冤。百姓都答应要这样做的，这是他们所承诺的。在神的面前，十二支派他们都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志，他们要照顾弱势的团体。所以如果你按当时的记载里面，后来我在查考的时候就发现，犹太人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里面、okay? 他们的情况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就在于他们的风俗习惯里面就成立了一个情形，就是他们有个手册，这个手册呢就写下了当时在他们当中所有寡妇失去了先生，去战争里面失去了先生等等之类的，而且那些失去了父母亲的孤儿，他们的名字都写下来，特别是寡妇的名字，因为孩子长大了后来他就可以自立等等之类，特别是寡妇的时候他们都很看顾他们，所以把他们这些寡妇的名字都一一填写下来，一一填写下来，什么人哪一家有什么寡妇，我们要怎么照顾他，哪一家有什么寡妇要写下来，不要 OK take advantages， 不要欺负他们，要照顾他们，要照顾他们。所以他们这些就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然而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五旬节的时候，有很多犹太人来在耶路撒冷聚集过节，好像我们春节一样，回到家里，当时也有海归的都来了。这些居住在外的犹太人呢，忽然间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一节里面说 OK， 门徒争夺的时候有希利尼话，就是说希腊文 OK， 住在海外的犹太人呢，向希伯来人和住在犹太地方的犹太人呢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换句话说，这些从海归回来的这些犹太人呢，忽然间发现到，为什么我们的寡妇的名字没有记在这个册上呢？没有被照顾呢？所以开始觉得不对， It's not fair、okay? 那应该他们也在你们的 list 上做照顾。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我忽然间想到一个好像是我们的情形一样，我们这里不是要开始一些英文的聚会等等之类的，今年的聚会就很多，我们的华人里面有讲英文的华人向讲中文的华人 complain 批评，你们忽略了我们的寡妇，我们在海外还有很多寡妇名字没有列在里面， not fair， 应该要把它写下来，应该要把它写下来。所以在这些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呢？Okay, 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关怀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共济的一个问题，里面应该怎么样去做呢？所以当时这些使徒们还有这些新信主的犹太人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就在这里做了一个决定。Okay, 在这个决定里面呢，他们就选出了七位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滋味充足的人，就害他们管理这件事情。我看到这一处的圣经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说他们当时面对的，我们今天用的话说一种 crisis intervention， 危机处理事件。真的是这些人 他们的寡妇，他们在外，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啊，对，其实也不算是我们的错。但是呢，他们也有很多寡妇流落在外面的时候，在异乡之地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应该不应该照顾呢？也是我们的同胞啊。Okay, 都是海归的游侨的同胞里面，所以我们应该，虽然他们已经在讲希腊话，你们这些都是从美国回来的，都是讲英文的等等的，那么在中国大陆里面总讲中文的，那怎么办呢？ Okay, 那我们很多教会里面有中文堂英文堂的，我最近在加州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哇，在加州那一带还有很多讲广东话的教会里面。Okay, 那么广东话的教会里面跟讲华语的教会里面呢，又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意见等等之类的，会有这样的情形。当时他们面对了一个 crisis， 他们遇到一个危机，应该怎么处理呢？我很感谢神，看到他们处理的事情很特别，他们觉得说他们应该要做这些事情，这是社会的关怀里面，这是关怀到昔日上帝告诉他们要照顾这些孤儿寡妇，这些寡妇特别要照顾到，这些人的名字没有列在里面，我们应该要把它，应该怎么去做的。所以他们也是想到说，如果我们放下我们手头上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去做件事情不大好吧。Okay,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要传福音的，所以他们就下定了决心，那时候就立志选出了七位我们以后成为执事的来管理这件事情。这管理这件事情 okay, 那就是照顾寡妇的事情。如果你再注意看的时候，他们后面所说的，他们选出了这七位里面有斯提凡，有腓力，有波罗格罗，有尼加努、拿阿曼、巴米娜，还有尼格拉，这些人都在名字里面，所以选出了七位出来来负责协助管理教会这些事情。那这一件事情呢，我如果你稍微注意看的话，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七位呢有一个特征，他们的名字呢都是希腊文的名字，就好像你们今天很多人有英文的名字也有中文的名字，而这里面列出来的都是英文的名字，都是希腊文的名字。这七个人犹太人的名字我看了好几处的一些记载里面，特别是讲到在飞机上接机的一些事情里面，他们要抓犹太人的时候，一看名字他就知道你是犹太人。那 Jacob Benjamin 这些都是犹太人的名字，所以一看他们就明白这件事情。那么这些名字呢，在昔日他们这些人一听呢，这些都是英文名字，这些都是希腊文的名字，这些都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名字里面。所以有人在开玩笑说，中国的名字里面我们就有 三个字嘛，姓啊、中啊、什么的之类的。那怎么样去起名字呢？有些开玩笑的就说的，哎呀，我们中国的名字呢是怎么开呢？很容易生下小孩子的时候呢拿一根汤匙或者筷子呢一放下去，叮叮当掉在家，叮叮当当，那就是他的名字，当当当，开始叮叮叮啊。所以这是外国人不懂中文的一个，哎，在他们用的英文名字里面，所以这名字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时他们所选出来的同工呢非常的适当，他们了解这些海归这些归侨的一个特征，他们需要照顾的，来协助这些同工把这些事情处理好。Okay, 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到说一个很重要的，怎么样的照顾弱势的家庭而选出了这样的一个同工。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我也鼓励我们的同工在课程的，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教会的需要，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社区的需要，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群居里面的一些需要，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区还有其他民，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否有一些社会的关怀？我们是否有注意到我们社区的需要和等等之类的？ Okay, 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扶持他们？我们怎么样供应他们？我们怎么样协助他们呢？也就是我们福音要 reach 的一个地方里面。对，但是每次讲到这一个事情，就有很多人问我说，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是不是讲到社会关怀？那么我们今天也很怕社会关怀里面呢有一些社会的福音的情绪。那么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社会的工作 okay, 社会福音做一些慈善的工作里面呢，那我们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Okay, 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榜样， 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些榜样里面，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四福音里面，好几次一直的提到一件事情。那么这一处的圣经呢，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6节，那么这一处的圣经呢，我很喜欢，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如果你注意的话，耶稣走遍了很多地方，能走他都去了。当时没有车子，他各乡和各乡他都去了。去，他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他在会堂里教训人，教导人，那个 teaching。他在宣讲天国的福音 preaching。第三，他又医治各样的病痛，这是 healing。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圣经章节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当时他到各地的地方呢，他一定做这三件事情。第一，他 teaching， 他教导我们，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是培训方面，好好的培训，好好的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应该怎么说。所以一下子他到山上去登山宝训，他就做一点，一下子他用比喻讲了很多东西，一下子好好的教导他们，把神的福音好好的明白。不单单这样，他宣讲，他 preaching， 把福音好好传出去，好，福音要好好的传出去。Okay? 第三呢，他没有忽略社区的需要，他做 healing， 社会的关怀的一些。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多处四福音里面一而再再而告诉我们，这是我们需要做到的今天全人福音的一个重点。我们需要教导，我们需要传讲，我们需要关怀，对不对？这是 caring， 这个动作里面。那我看到这方面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到，在圣经里面很多处的圣经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在这个三十五节不单单这样，后面呢他又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很触动我的心，很震撼我的心。他说当时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have mercy on them，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看到一些东西，我忽然间觉得耶稣的眼睛很敏锐。我们走了很多地方，我相信我们走过的地方比耶稣走过的多，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坐飞机等等之类的。他去的地方没有我们多，但是他看到的东西比我们深，比我们敏锐。他看到了我们永远看不到，他看到了他们的需要，他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我在想到这一处的圣经的时候，我又想到还有好几处圣经，不单单这里耶稣这么说。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给5000人吃饱，这是很轰动当时的一个神迹。马太记载，马可记载，路加记载，约翰也记载，互相的补充了很多很美的一个记载。在他记载的时候呢，在这件事情我看到耶稣当时的情况，我在回忆在看的时候，我觉得 很美的一件事情，也很震撼。耶稣为什么看到一些东西我们永远看不到的？ Okay? 那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忽略了，跳过去，因为这些或许不是我们所要关怀的。当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四福音的记载里面，我只把摘录了一些。路加说，那是很多人跟着他，很多很多。后来算起来，算男人就有5000人，很多很多人。耶稣便接待他们。路加说，耶稣接待他们，跟他们讲神的国，医治他们。接待他们，宣讲神的话，关怀他们。马太福音也说了，耶稣出来的时候，见到有很多的人，这么多，5000人、okay? 就怜悯他们，医好，医治了他们的病。主接待他们，主怜悯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再继续看的时候，耶稣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么多人，难怪那些使徒们大家议论纷纷的，怎么够呢？我们有多少钱，大家掏出来吧，你的credit card也拿出来吧，加起来要买这么多东西，到哪里去买还不知道，这是荒山野岭，大家怎么办呢？但耶稣好像讲了这样的话，好像不近人情的，你们给他们吃吧。后面耶稣说，耶稣知道他怎么要怎么做，耶稣接待他们，耶稣怜悯他们，耶稣说，弟兄姊妹们，供应他们吧，给他们吃吧。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又说到说，他看到这些人呢，好像是羊没有了牧人一样，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里面我百思不解，一直看的时候，我心里忽然间感觉到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短短这句话里面，羊没有了牧人，他的光景是什么样的？从旧约里面到新约里面，我们对羊的认识不多，这是犹太人他们比较熟悉。我们今天如果要讲的话，我常常讲说耶稣不会讲羊的比喻在我们当中，他要讲松鼠的比喻，因为后院很多松鼠跑来跑去，所以我们比较了解。那讲到羊的比喻里头，他这里讲到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是什么意思呢？我发现他至少要提醒我们，他看到了一些事情，他很敏锐，他看到了，他看到这些人失去了方向，羊没有了牧人，没有了方向，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何去何从呢？他们要往哪里去呢？不单单这样，失去了牧人，他们失去了依靠，他们没有了 support， 他们的真正 support 是从那个牧人来，但是这个羊没有牧人的时候，不单单失去方向，而且失去了供应，失去了依靠，再三失去了供应，他们完全没有了 OK 真正的 OK 那一个支持里面，他们的依靠在哪里？他们的 supply 在哪里呢？ Okay， 那么他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到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我们常讲的，我们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目标方向，但是真正的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呢？ Okay， 那我心里一直想到说，这个耶稣用的这个比喻里面，他非常敏锐地看到一些东西，他提醒我们，这些人接待他们，给他们吃吧，因为他们人生失去了方向，他们心里没有了依靠，他们生理上没有了供应，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第二方面，为什么要选择七位的执事呢？看到这一处的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说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选出了七位的执事，我左思右想，总是觉得好像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所说，前面第二章里面开始说，一直到第六章了，很多人信主了，一下子三千，一下子五千，只算男的，加起来的话上万人。有一些圣经学者说，当时应该有两万多。一个教会有两万多，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九十多人，一百人聚会，两万多的教会。我在加州的时候也去特别去参加了一个教会，生命河的教会里面很多人。那这个教会里面呢，当时有这么多人，他们选出了七位，为什么选出七位呢？OK， 那他的重点在哪里呢？应付得来吗？ OK， 这么多人应该怎么办？忽然间我想到说，我每一个民族里面，我们对数目字都很敏感，我们都有一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喜好等等之类的。比如说我们华人来讲，中国人很怕的就是讲 四这个数目字 ，OK， 所以有很多医院啊没有第四楼 ，OK， 啊，你都到第四楼的大吉利室 ，OK， 那就不要紧。然后，但是也有很多东西我们很喜欢的，广东人很喜欢八这个字，因为八这发音里面是什么发财的意思 ，OK， 所以买车牌买什么的要八八八 ，OK， 发一路发，要一六八，那更了不起的，一路发一路发下去 ，OK， 那数目字很重要 ，OK， 那犹太人也有他的一个特征里面，我发现到圣经里面。讲到七这个字呢很特别。Okay， 有一些圣经学者说那在新旧约圣经里面加起来至少有700多次讲到七这个字。这个七这个字很特别。如果再把这个七这个字呢再加上它的倍数啊比如说耶稣说70个七次啊又等等之类的那就更加不得了。更多的。Okay，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发现到在这一个重点里面呢就提到说这个七字对他们很重要。圣经里面最后一本启示录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七字重复的出现。重复的出现。有些圣经学者说至少有50多次。七封信七个教会七很多种东西。那到底这个七字呢因为在犹太人里面这个七字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里面。从旧约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到犹太人很喜欢这个七字而且看过一个很特别的地方、okay？ 那么这个七代表了什么东西呢、okay？ 那个七、okay？ 是代表了一个神圣完美的 Divine Perfection 的一个含义里面、okay？ 圣经里面一开始记载创世纪的时候记不记得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完毕了就卸了一切的工作在第七日卸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 Holy 圣日六天工作第七日休息到了十诫的时候出埃及记生命记重复的提到这样的事情说上帝说当纪念安息日第七日守为什么呢圣日、okay， 一个神圣完美的一个数目字里面所以犹太人很看重这件事这个字这个七字呢代表了一个神圣完美的一个数目字、嗯、他们所以选出了七位里面然后圣经里面你看启示录的时候也有一处的圣经里面要讲到说 okay， 啊，神有七个灵 okay， 要有七个灵他的宝座前的七个灵 seven spirits 我就查到说在旧约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七个灵的一件事情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你回去再慢慢看的时候就有提到了有七个灵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他要讲的说这么多的这次里面他要讲的这是个神圣完美的灵神圣完美的一个记号这是个神圣完美的一个数目字里面对所以在这里呢就提到说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他们很看重这个七字所以选择了这七个执事七个同工在这里来帮助他们协助他们管理这教会治理教会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们一个风俗的背景的情况里面从旧约圣经的一个记载里面不单单是这样我还发现到他这个里面不单单看这个是代表神圣完美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七呢也代表了成就完成的意思 achievement accomplishment mission accomplished 完成了使命的意思七代表了使命完成的一个含义里面圣经里面有好几处的记载他们用这个七字来代表看的时候真的不明白慢慢去理会、哦、原来他要讲的是一个 mission accomplished 用这个字完完全全神圣的完美了这个工作记不记得当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要过关看将一关一关的过第一个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要攻打这个城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耶稣亚退休会的跟大家分享过耶稣亚 当时的孙子兵法。OK， 就是说叫神吩咐他们要围着这个城耶利哥城一天绕一次，而到第七天的时候还要绕七次。这样的打法很特别。等到第二十节，他们真的走完了这一个，他们的 mission accomplished 的时候呢，真的就是那个城倒了下来。我在这里不再多说，你们回去再看，再去思想。圣经的很多地方一直提到说，七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告诉你，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中央碰板，这个打法实在是不合理的打法。一天为一次，两天差不多，第三天心理战术已经没有了，大家已经看穿你了，但是他还是要他们走。到第七天还绕七次。当他们真正遵守神的话的时候 ，mission accomplished 的时候，那个城不用他们伤一个人，他们就占领了这个城。这 mission accomplished， 我在想到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教导，告诉我们说这样很这事情，不单单这样，我后来再看到还有其他的圣经，比如说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的时候。曾经有记载一件特别的事情，有一个外国亚兰国的一个元帅，他得了大麻风，记不记得 ？OK， 他得了大麻风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皮肤病很麻烦。OK， 后来在他们被掳的一个小女孩就跟他说，在以色列的国家里面呢，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的，他可能会要你，你去见他吧，你去见他，你去求他。这个乃曼将军呢，他是元帅，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身体就得到病，他想我要去。圣经里面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你详细去看，我觉得这里面记得很美。这个将军了不起，他是个元帅，他还带了金银各种的礼物，低声下去亲自到了以色列的地方去找这个以利沙先知，请他医治他，请他医治他。你如果看的时候呢，我觉得说他就好像是 OK， 那当时他来到这个地方呢，已经是低声下气三顾茹毛的一种心态里面来到这里。按理以利沙听到这个，哇，外国的将军来了，而且是当时他们的很强的一个敌国，应该出来迎接他们。没有，伊丽莎没有，派了一个使者说，你就跟他讲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到那边去沐浴七次，沐浴七次以后呢，你就会得到洁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记载里面呢，那个元帅大发脾气，我在想不是他我都会大发脾气。低声下气，我是个将军，我元帅 OK， 我已经来到你面前，至少你应该出来迎接吧，打个招呼，你好吗 OK， 那病得怎么样啊等等之类，安慰安慰一下几声 OK， 然后给我医治。没有，而且看他说什么呢，你不用了，就去约旦河洗七次。将军后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到约旦河去洗，你以为我们没有河吗？我们有大马色河，我们有 Cumberland River， 我何必要跑到约旦河去洗，我在这里洗就好了。心里很狠，气得不得了。后来有人说，你就照着他的话去做吧。他气沐浴七次，果然他得到了洁净，他的麻风病好了，他完成了这个使命，按照这神圣的正路使命，他做到的时候，他的病也好了。我在想到这方面的时候，我在想到很美的一些记载里面，老实讲，这一段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我在课程讲到已经讲了三个月还没有讲完，现在只是 summary， 你好好去看这段事情，不简单了。他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一个神圣完美的，是一个 mission accomplished 的一个重点里面。同时，我又在想到说，不单单是犹太风俗，按照圣经的一些记载里面，他们很重要的选出这七位呢，是一个重质不重量的一个重点里面。那我们再看，要服侍这么多人的时候，应该选出更多的执事，更多的同工，人多势众，人多好办事，声势也大。但是在我们研究 group dynamic 的时候，群体动力学的时候，人多的时候需要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团结，如果不团结的话就一盘散沙，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成了一盘散沙。但是在群体动力论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领袖，如果你要选出一些领导的话，不要多，领导不需要多。英文有一句话 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soup， 那厨房里面火已经够热了，太多人意见太多就吵起来了。所以在这里呢，领导不需要多，需要好的领导，适合的领导。我就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上星期金融执事来到我们当中讲到的时候，他用了一句是圣经场景，也就是今天做一个结论里面。这节是圣经章节里面讲的一句话，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面所说的。保罗说，他所侍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有这么多不同的职位里面，他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要把合适的人安置在合适的位置上。英文说 put the right person in the right position， 任人威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一个教会，我们才会看到下面才讲到这个知识的特征的一个重要性。因为后面所讲的很重要，如果这基本的因素没有弄清楚的话，后面就很乱。那为什么呢？比如说就打一个关子，你如果去看他们选出的气味，不管是英文不管是中文，没有讲执事这个字。在以后讲的时候说，腓力是气味之一，不是说气味执事之一，从来没有用到执事这个字。那执事这个字又从哪里出来呢？这就是这个基本的原则有，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纳成的教会，我们在这里为主传福音，要完成你所教托给我们的使命。主，让我们众同工众执事，我们一起能够把十字架能够高举起来，因为这是你所教导给我们的，这是我们应要在这个时代，我们对我们的社区，我们对教会，我们对社会，我们应有的一个责任。保守带领我们，我们献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